弟兄姐妹好，我们在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给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面前，来翻开你的话语，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思考。就求主你真理的圣灵，这时候解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能够听到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天父帮助你的仆人，今天能够衷心的把你的话语分享出来。祷告奉你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的圣经很长，很多名字是吗？但是你只是记得几个名字就重要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以扫、以东、摩亚、亚门、西实王、西宏，就是够了。还有一些动词，经过、得地、交给，就是那几个动词就够了。大家记得吗？那几个东西哈。好，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话语呢，就是继续在《申命记》所说的话语。以前我们说过，《申命记》前三章是摩西向那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一些回忆他们这个过去那个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把它连接到他们当时候那种的面对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摩西呢，他们谈的都是他们过去他们那些悲惨的历史。上次我们提到他们的父执辈们，他们因为不信，他们用不信的眼睛来看对神的选择，对神的爱顾和保护视而不见，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而且把真理扭曲，违背神的命令。不单单如此，还发怨言，把神明明他们摊起回来说是这个是美地，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坟墓。他们这种健忘，他们扭曲这个神的心意的时候，结果使到他们把他们应该得到的福气都夺去了。所以没有一个，神说没有一个卑鄙的人能够可看见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奖赏。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警告。我们多时候就是重复了这些这个卑鄙人那种的心态来对神的。接下来的连日，我们看到这些卑鄙的人，神所的话一一实现，千成万的可怜的不幸的人，就被抬进去，在旷野里面的坟墓里面。每一次葬礼，我们想每一次葬礼，那些听到神说我会死在旷野地，每一次这个葬礼就再一次提醒人，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最重要是什么？是那个聆听听从的态度，而不是我们嘴巴说什么。神不看我们嘴巴说什么，来是怎么看我们怎么样活。这种悲惨的故事也帮助我们看到，上帝虽然他是管教他的子民，但是绝对不会撇弃他们的。他们每一天过的日子，不断地提醒到我们要记得神他那种的不改变的本性。今天的故事再一次把这个神的本性都清清楚楚说出来，包括上帝他是蛮有怜悯的，上帝是宽容的，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这种的本性。今天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五个地方。第一，就是从第一个到第三节，我们看到上帝他自己是蛮有怜悯的。上，我们就知道这些非常失望的走了30多年的旷野路的下一代的人，看到他们的父子辈一个一个死去，他们心里都没有什么盼望，都是因为他们的拒绝听从上帝的话。而且因为当年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说你们要回头走。开始他们不听，自己就是违背上帝的心意，上去阿摩利人的山上，结果他们惨败，死了很多人。所以结果他们还是乖乖的，垂头丧气的就转回往那个红海的路，往到旷野去。结果呢，其实他们就是扰了这个加斯底的东南边这个希尔山，扰了不停走来走去的地方，兜来兜去。这里说扰了多少日？许多日子是吗？许多日子这句话是典型的淡化的笔法。其实他们扰了38年，许多日子啊，38年。38年有多少天呢？我就这里算是13870天。啊，三年很长哦，但是在这当中，如果你是38岁，已经在这个地球上过了13870天了，是这样子啊。他们，但是结果呢，兜圈子呢，就是代表他们没有往前走过一步。没有靠近任何那个应许地多一步，整天就说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在你兜圈子。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兜圈子，里面没有长进。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们扰这山的日子够了，够了真的很好，这个好消息。因为够了呢，就是表示上帝是他不会永远就控告他的子民，击杀他们的罪。无论上帝怎么样，我们就是遭到每一件事情，无论上帝怎么样，现在这多少管教我们，让我们受了多少的难受的事情，但是他总是轻过我们当受的。上帝不会按照我们罪孽要我们担当的，就是好像103篇第10篇第十节，诗人说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是不是？就一个点头，一个其他都不肯定。如果按照我们罪孽来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不在这里了，是不是？上帝真的很爱我们啊！我们上帝的管教不的还是。他不会持续那个永远的，不同只是控告我们的管，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管教是必须要的，不仅是为做那些让犯错的人学那个功课，好好的去改过自己，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呢，也让他们的儿女们。将来不会少看罪的严重性，他们的儿女们就看着，就是看着他们父辈的错的罪，而孩子受那个刑罚，在那个旷野漂流的岁月36年，无论管教有多少，有多长。最重要就是在这个管教当中，是到我们从中汲取教训是最重要一点。我们好像我们心意转向上帝转回， 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就没有亏损了。我们人生都是这样子的。上帝要我们学功课是吗？学了功课以后我们就成长，所以这些功课是好的，是好的。神常常叫我们要转回，圣经有句话，转回是很重要，因为是 reorientation， 就是当我们违背神的时候，我们的背是向着神的，我们走自己的道路。但是神要管教，管教的目的要什么呢？要我们转回，就是180度转放上回上向着神。所以这个是值得的。我们记得彼得他尝过失败是吗？彼得主耶稣没定十字架以前，他已经 一个高高在上门徒当中他是老大哥是吗？我没有讲话你不要开口啊，他都是第一个讲话的，很质疑的。但是结果他公开说，我死也不会离开你的，结果三次他就不认主，多么丢脸是不是？多么灰心。可是在一个清晨的火堆旁边，他也与耶稣对话，他就抓住这机会来悔改。一个爱主的人是这样子的，他是跌倒，但是心中非常是难过羞愧，但是他的另外一个这个渴望的，我要回去，我要回到主的身边。所以当主伸出那个赦免的手返回的手的时候，他赶不及跑进去主的怀抱让他回报。他就抓住这机会，他向耶稣更新他对主的忠心和爱心。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将那个过去一切的过错和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重担要放下来，要全心忍耐的与其他的信徒一同跑这个摆在我们的前面的路程。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就是要这样子，我们跌倒，我们学功课，我们要把这个重担的学功课放下来，不要再看它，我们要再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就把东西留在地上，不要再拾起来放在你背上。你在主耶稣十字架上认罪悔改，就把那个罪放在十字架的下面，站起来不要再把它背上来，我们才能够清醒去跑。主是要这样子，主要是我们从此以后我们要跑的时候，不要定睛过去的罪，乃是定睛在我们那个拯救我们的主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主他是多么的满有怜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认同的。第二点我们看到就是神上帝的宽容。上帝，我们看到过去以色列人他不听话，他们罪孽深重，但是神还是宽容他们。神宽容他们不是在旷野的地方，乃是从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是跟这个神有反抗的。但从他从埃及地出来那日子，上帝就是要看顾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我们其实在神面前很多时候也是不听话的孩子的是吗？上帝还是看顾着我们，爱我们。所以摩西在提醒他们，你是怎么样，但是父是怎么样。这个第七节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情已经赐福了引你们，你们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的。原来他们走每一条路他们都知道的。为什么他知道啊？他是告诉我们，上帝那个白天他们有云出遮盖给他们遮阴是吗？晚上有那个光出照亮他们安营的地方，他们安眠睡觉。那么上帝好像云就是在他们前面为他们找 下一个安息的地方。这样子，它不是一天哦，不是我们今天最近这个那个下雨季整天雨呢，第二天就看不到，不是，每一天都是提醒到我在这里。上帝是多么爱我们，所以呢，他说我会在前走，为你预备找那个安息地方。这样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知道前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为我们安排，这四十年，耶和华神常与你同在，使到你们一无所缺。他们虽然得罪上帝，但是上帝仍然在他们每一天没有所缺，就是包括他们听话不听话的时日，是吗？所以换句话说，问我们听不听话，上帝的宽容使到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上帮助我们的，这是他对我们的宽容，一直照顾我们基本的需要，包括我们物质需要、健康、精神、情绪的平安，都是保护我们。他的保护就告诉我们他在哪里保护着我们。诗篇二十三篇说：“你的肝、你的脏常与我同在，是吗？”羊怎么样知道牧羊人在哪里啊？不单单他的声音，是不是？我们灵修的时候听到主的声音，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圣灵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还有肝和脏。肝是普常普的碰碰我们，是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我知道牧人在旁边，是吗？脏是我们不听话的时候，上帝的管教也告诉他的同在。一生之久是这样子，所以当他们。上帝的帮助是非常细节，不论他们的好坏，上帝还是照顾他们，因为上帝爱他们，不会按照他们的怎么他们的情况来改变的。当他们经过，刚才我们读到第六跟第二十八节，当他们经过那个移动的地方，或者他们到那个西实本的地方，他们做什么？他们都有足够的钱去购买他们需要的粮食和水，是吗？你有没有想到这钱从哪里来的？如果你整天就住在沙漠地，他们怎么样有那个钱去买东西呢？是埃及的钱币吗？然后他们怎么样有钱呢？可以，圣经没有很仔细教告诉我们三十八年怎么样过，但是告诉我们他们的生活真的继续有生产的，继续可以兑换跟本地的人兑换钱的，兑换东西的。他们所以他们更能够有这个钱，就住过呢，在这个旷野地当中呢，这三十八年，上帝对他们的供应是何等的丰富。你想想要上那个的人买，就算最低是六十万人的食物啊，要多少钱呢？六十万人喝的水要多少钱？一人一瓶水多少钱？你想想，这个都是神的供应，所以这样的时候，就肯定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不久之后。他们的下一代的儿女们所经历到神的供应是担保的。所以耶利米书说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当时候，虽然那些父子辈们有些还存活的时候，但是他们有看到神的恩典，就是说没有离开他们。虽然我得罪神，神说我不能够进去那个应许地，但是今天在旷野他还是供应我们，他不会跟我们断绝。所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三章22-23节讲到说，我们不知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心思何其广大。这个是一个跨时空的算眼，对当日 的以色列和我们都是可等的恩典。我记得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973年，我那时候我们就坐师母的车哈，我们就从沃特鲁开车到威尼伯 的南边一个神学院，有一个 navigator 的 winter conference。 我们回头的时候最后一天快要靠美国的底特的美国那边的过境了，来从哪个 Ford 进去。那么当天早上我就刚刚读到那个耶米哀歌书第三章22节、23节，那时候那个看到外面刚刚太阳升起，非常美丽，是吧？那时候因为我们年轻哈，不睡的，开24小时，那个两组人分批来开，我就感谢主，看到一句话，就是神真的恩待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不晓得当天晚上还有快要半夜的时候，另外一组开车的一个弟兄，他就在靠近 Detroit 的高速公路就车祸了。我们的车忽然间停下来不动，远远看到的迎头来的车，一个车灯越来越近，就把我们的车碰了。但是另外一个又碰他，三部车连环上碰，他们都有受伤，我们车上一个人都受伤的没有。所以我们才明白，神就预告我们不致灭亡，出于耶和华的恩典。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过这时刻，你今天你传活是出于恩典，就算你走过马路一个车迎过来，他你避开不给碰到，你就要记得这句话，你不知今天不知灭亡，因为出于神的恩典。那你怎么样回报他呢？你怎么样回报他的爱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告诉我们，上帝没有以我们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否则他早已把我们撇弃了，是吗？如果你今天觉得上帝还在看顾你的时候，你要感恩了，这是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第三，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恩典是恩慈的，他的恩慈使到他要亲自带领下一代那些悖逆的人，他的孩子们走一条新的路，走到应许地。以色列人上一次他们是到应许地的时候，是在应许地的西南边那个加底士的地方，要他们前进，他们拒绝。但是现在上帝就告诉他们，在那个今天以色列的南边哈，那个南边那个西尔山，那个叫他们往北，然后沿着那个约旦河东岸过河进入那个应许地。现在我们看到走这条新的路，他们必须要经过一连串的城邦。这些城邦的居民，其实当时候这些城邦的居民都是与以色列人有血统关系的。他们这些人也是新的居民，他也刚刚他们自立为国的。他们是谁啊？在西尔山的附近就是以东人，是雅各的长孙，以扫的后裔，是吗？那么跟着呢，那个跟这个以东的是跟以色列人呢关系最亲密的， 跟着呢，下一个是摩阿和亚门。摩阿亚门是亚伯拉罕侄儿罗德的后裔，是他以他的两个女儿所生的孩子，是远亲了，是吗？那么所以呢，这个今天有这个消息呢，这个要走一条路呢，他们心中一定会也还是惧怕的。想起我们的父亲也进去，要听到那个亚摩利人那么可怕，迦南人那么可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不同地方的这个新生的一代，他们远比他们的父执辈们，他们听从上帝对他的话。上帝要考验他们，为什么他要说你不可以与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的居民打仗？看到他们就特别留心了，这次留心听上帝的话。他们不能够对这个三个族类的人发动任何的战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我还没有将这些地的别的地方交给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他是公义的，他不仅对以色列人有那个宽容，对别的民族也一样，他也需要他们自己的家的。以色列人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不仅是被上帝眷顾 的民族，上帝也不是，但是上帝也不但属于以色列的，他拣选以色列是有那个特殊的计划，但是他们不该妄想上帝只是独一眷顾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凡求有求必应。以东、摩押、亚门在那时候，他不愿意花时间，他们不愿意认识这个亚伯拉罕、希伯来人、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上帝还是给他们机会。你不要打他，不要杀害他们，上帝要给他们机会。所以告诉一件事情，上帝是关心全世界的人，他不是只是单单关心这个以色列人的。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的，他公义就是在这里，他不会偏心，他是公平的。我们记得在那个索多玛，当索多玛那个俄摩拉的故事嘛，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的对话，他说我要下去要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那么当时候耶和华说我要去看，试看呢是不是所知道是对，若是对的话呢我就把它毁灭。那么但是亚伯拉罕轻轻说，难道你把三跟二都混在一起，把它浇灭吗？难道那个城里面如果有50个异人，你也要灭城吗？当上帝说有50我不灭。但是亚伯拉罕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做多说几句话，他一直跟他讲到10个人。那么耶和华说，就算有10个找到10个，看到10个异人，我都不灭。所以在那时候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是审判全地的主，定义要彰显他的公义。所以就是这个神的做法都离不开他的公义的。神不是那个很可恶的神，就算地上有一个灵魂，他还在活在地上，上帝允许他活在地上，还有机会蒙拯救的。所以公义的神今天也是一样，他已将那些这个，他已经告诉他们，他已经把地划分给以东，把地划分给摩押、给亚门。所以呢，以色列你不能够占据任何的东西，你的地还在前头，这是他公义，不会宠坏以色列人。 那第四点我们看到呢，神是带有能力的，神吩咐他们要不要攻打他们所经过的三个民族之后，跟着就保证你再往前一点就到那个西实本王那个跟巴山王的土地，那地你可以征服他们。神指明什么地方你可以拿，什么地方不可以拿。我们看到呢，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请那个打那个经文的帮助我，现在有两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从第十跟十二节，那里呢和那个二十跟二十三节呢，我们看到呢，过去上帝曾经将一些原居民赶走，让一个新的居民搬进去，你看到吗？你看到吗？那个十到十二节和二十到二十三节，看到一些新的居民，就是把那地方赶走，那原居民赶走，让他们把他们杀尽，把他赶走。那当那时候来占据这个新民族，包括什么摩押人是吗？有亚门人，摩押人就是第十到十一节，以东人是十二节，亚门人是二十到二十二节，还有那个加斐托人二十三节。先他神都让那些新的民族来把那些原居民把他赶走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呢也将要为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地方呢，你看到神是公义的，也是大能，是什么呢？他必须要留意他的指示。有些地方是指明是上帝给他们的，有些地方上帝是禁止他们拥有的，他不可以碰的。而在二十五节呢，他说从今而起，我要就是说他们进入那个前面的过了这个山族以后，他说从今天开始，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们的声音都惊恐惧怕，因为因着你们发颤上动。那这个是告诉我们呢，几十年，我们看到几十年，三十多年前，以色列非常惧怕，是吗？他们看到这些迦南人，他们就怕得要死了，是不是？非常惧怕。那么这些人，他们现在呢，反过来，他们敌人要怕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乃是上帝在背后做他的工作。你想想四十年前，假如他这些的当年的战士，他们的父执辈们能够照着上帝的话语进去的时候，上帝也会做同样的东西为他们做的。可惜他们要等了三十八年以后才看得到。我们常常一个遭到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自己常常在我们脑袋里面常常有不合理那种那个献祭上帝的能力。常常我们看到假如很多东西就把神在我们眼前被蒙盖了，我们就不再注目在神的能力上面，只是注目在我们的问题上面。你想想当年上帝既能够有能力使到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能够克服一切不可跨越的障碍，他也允许今天有效的帮助你解决你面前的问题的。第五点，上帝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上帝他已经告诉了以色列人，他已来到上帝为他们预备好的领土，二十四节。可是现在奇妙上帝做法到了，但是现在不可以打仗，不可以宣战，反而呢要 一如前几次一样，要差遣一个使者去见那个西实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跟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只走大路，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们吃，可以卖水给我们喝，只要容我们步行过去，就如往西尔的以扫子孙和往雅尔的摩亚亚人带我们一样。当我们过了约旦河，进入我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地方，要开门，不要打仗，告诉他们要买东西。可是我们看到西宏王以敌意的对待那些以色列的使者，后来摩西就说，这是因为什么？耶和华使到他的心刚硬，性格顽梗，为着要将他交给你们手。这不就是说，在那时候西宏王那个西实王，他在什么时候失去他的个人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是，乃是神让他那种顽梗的性质继续就顽梗下去，不会受感动，反过来伤害他自己。你看到这个是上帝一个，他告诉我们，上帝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因为上帝带领以色列人，他要塑造以色列人的命运的时候，他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决定来阻拦的。你记得当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上帝也将他至高无上的计划来行出来，是吧？他告诉他的子民，唯如400多年的奴隶工作的生涯的子民带出来。那时候上帝也是使到埃及王心顽梗，拒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吧？你看到吗？然后上帝就降下十灾。所以没有任何时候我们能够说那个邪恶统治者能够败坏永生王他的旨意的，不能的。因为这个神的大能是这样子，我们要想想，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真的要把西实王、巴山王所有的无辜的男女和孩子一并杀尽吗？那又怎么解释后来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也吩咐他们要把迦南地的人全部杀尽。我们这个是很困难的问题，很困难的问题。我就稍微的提到一些，那个圣经有给我们有解释。第一，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上帝没有从圣经别的地方吩咐以色列人要打这种圣战啊。那么也这种呢，也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用这个指口可以发动战争去占取别人的领土的，上帝没有告诉我们的。上帝要执行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史的早期的时候一个特别的这个时期，因为以色列人要有自己的领土，这个居住在迦南地。但是后来他从来没有给他们这个例子去做。你想想大卫王哈，他因为他参与很多的战役，神就说你手蛮有血性，不能够为我建造圣殿。上帝不允许，不喜悦战争的。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呢，拥有土地是属上帝的特权。至少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已经清楚的就告诉他，我要安置你的后代在这块地上面。这是创世纪的14章的19节。以上呢，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迦南地是不是已经有人居在那里？所以上帝的计划为什么呢？ 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不但是造地造天造地造一切造物的主，他也世界的主，他也是管理的主，他有权照着他的自己的旨意将任何一块地给谁。若不将这三人赶走，以色列人就无法进去居住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呢，这个征服呢，这个征服迦南地是一个律法的，我们叫做律法的程序，就是呢，就是好像那个亚伯拉罕说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几百年前，我们看到几百年之后，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这句话时候，几百年之后，上帝就使用以色列人做来刑罚迦南地的工具。而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因为所多玛、俄摩拉的人，他令人震惊那种的性变态的行动，就要毁灭那两个城，是不是？但是现在迦南人也落在同样的下场，他们是当时是极其不道德的，他们持着宗教的仪式，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了一个嫖妓的仪式，男女苟合来敬拜神，而且把小孩子活生生的放在那个巴黎的手上，里面烧着火，白白把它烧死。要这种呢，就说所以呢，在那个创世纪十五章那里，神说我还要给他时间，要给他们离开那个那种的那个淫乱的敬拜和惨无人道那种的习惯。所以当为什么我知道他给他时间呢？因为他告诉亚伯拉罕说，亚摩利人的罪孽在当时还没有满盈，还没有到时候。利未记也说，迦南人的罪真的是上这个利未记十八章说，他们的罪是伤天害理。上帝才说，地要将这些居民、这些作恶多端的居民吐出来。所以这句话，上帝是这个消灭迦南地那个命令传递给以色列人，是一个明显的警告。当天如果以色列人进搬迁到迦南地居住以后，若犯同样的罪的时候，上帝晓得是什么？上帝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正直的，他们必会遭审判，免得以色列人沾污这个地方，地也要把他们吐出来，要把他们吐出来，像他们吐出他们以前的国民一样。这是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所说的。最后一个，我看到那个做这个做法是那个保护的措施。因为上帝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一定会跟迦南人交往，他们会跟随他们那种的偶像的宗派，纯正的信仰不久就会腐化沾污。所以但是神在他们计划当中，他要成为上帝那个启示 的那个见证者。但是我们看到是在事后看证明，一些人他们没有完全遵行神的话，把迦南人全部毁灭，所以余下的迦南人很快的就建立他们敬拜，只是给这些神的子民带来无穷的后患。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些迦南关于这个迦南人的禁令，就说要把他们杀尽，树立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提醒到我们在属灵生活里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与世界的风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年他们所面对的危机，使到他们的道德败坏， 这个他们以色列他们的宗教能够复化，也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如果教会与世界脱节，就好像这我们就忽略到新约给我们的警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要穿戴上帝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来抵抗这个魔鬼的攻击。所以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在我们上帝呼召我们要过一个与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够为着感情与对世界的东西跟他妥协，把圣经的话语淡化。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永不改变的本性是我们他的怜悯、他的宽容、他的公义、他的全能，他至高无上，是我们的保障。并且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他这个保障就成为我们面对每一天我们要为主站立那种的能力。愿主帮助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本性是永远不改变的，成为我们今天我们每一天走地上的道路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保障。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上面，逃离死穴，过圣洁的生活，要保护你教会，然后持守正道。祷告是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